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谢谢。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而且说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神又把属他的子民每一个都磨成神儿子自己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直接与我们关系，与我们有关系。在许多的儿子中做长子，这许多的弟兄儿子到底是谁的？当然一点疑问都没有，就是我们这些蒙他所救赎的人，在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要称，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救他们得荣耀，救他们得荣耀。我不晓得我们念过这段的圣经以后会留下多少的印象，当然无论怎样，总在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体会，我们的神他要对着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个心意是哪样的迫切，是哪样的迫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一共我想应该好几次提起圣灵，我想不妨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像这样的经文多读几遍，我们还是不完全能够接受领会啊。第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头一次提起圣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在什么事上软弱？到底怎样的软弱呢？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会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你看见没有？我们软弱不是不会做这一件事，不会做哪一件事，乃是软弱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祷告我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也不是一句一句的替我们祷告，一句一句的祷告给我们听，然后我们照着去背，照着去念，不是，就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是我们的祷告，然后也是圣灵的祷告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替圣徒祈求，圣灵是照着神，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原定的旨意乃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呢晓得神的意思，他是照着神的意思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28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摩成他儿子的形象，摩成他儿子的形象，我们唯有被摩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样他儿子就在许多的儿女儿子中间，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间做长子。我们若没有他的形象，他怎样能够成为神的长子，我们怎样能够成为神的种子的呢？所以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不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的荣耀。称义是一个开端，整个建议的结果最后应该是叫我们的荣耀，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我想我们圣经就看这么多，在罗马书第八章阶段的经文里面是讲到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怎样至终能够得着神的荣耀，就是讲到关乎我们个人极大极大的事情，就我们如何的荣耀。在阶段的经文里面又有三次提起怎样的荣耀，每一次提起里面说到怎样的荣耀的时候，都给我们知道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意义，什么意义叫做就我们的荣耀。第一次提起怎样，既是儿女便是后子，与基督同作后子，我们若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的荣耀，是不是这样的话？这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得荣耀，得荣耀就与基督同作后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后子，他从父神那里承受了一切的丰富，因为他是后子，我们呢接着蒙他所招的人要与他同作后子，那就是得荣耀。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有一天在恩典中成全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与他同作后子，并且不是我们单单做后子，做神的后子，与基督同作后子。在圣经里面，在预表上很多的地方提起这件事情，比方来说利百加比方来说亚伯拉罕老仆人他被亚伯拉罕差遣到远方去，到他的本族和他的父家那里去，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来，然后就是利百加。利百加最终到底怎样情形的呢？利百加归于以撒，与以撒一同来承受他父亲一切的所有，这就是教会。教会的蒙召是为了什么？成为他儿子的配偶，基督是成为基督的一个心腹，与基督耶稣基督一同来承受他一切的所有。我想我今天我这样简单提一提，也关于整本圣经神所定至终的旨意到底为了什么，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是讲到这一件事。讲到什么事情呢？为他儿子做一个配偶。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二节就讲到这样的话，那人都记忆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话？创世纪第二章到启示录末了又结束的时候，到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怎样说羔羊的心腹预备齐全等候丈夫，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分娶的时候到了，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天使告诉约翰说，来，我把羔羊的妻子指给你看。约翰就看的时候，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城那里从天而降，那就羔羊的妻子。你看见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讲这一件事情，一直到启示录末了第二章，第二章第一末了的第一章和末了的第二章还是说到这件事情。说到节俭，说到什么事情呢？基督得到一个配偶，我们又怎样？只要你说到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乃至得到带着与基督同坐后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由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那么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治好，什么叫最好。我们不要选择那次好的，我们又选择那最好的。神又把最好的给我们，最好所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那本性中一切丰盛的荣耀，又成为你和我永远的产业，那就做后池。神所要给我们的不是身外的东西，神所给我们是他本性中一切丰盛的荣耀，又给我们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这就做做后池。我们今天得到永远的产业没有？我们做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成为我们个人永远的产业没有？我们还没有。是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还没有长大才能制定到我们长成基督的长成的生量，只等到我们长成到一个地步，满有神儿子那个生量，我们又成为神的后池。所以到底什么叫做荣耀？那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有神的生命继续不断的成长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做基督做了几十年，应该今年比去年更成长一点，应该昨天今天比昨天更成长一点，而比明比昨天更成长一点。这生命逐渐的成长，从我们是神的儿女到我们成为神的后子，那个更荣耀。既是儿女便是后子，与基督同作后子，我们若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这后子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荣耀的一个解释？什么叫做荣耀？这荣耀不是我堂皇冠冕，我在了很崇高的地位，不是，乃是我们成为神的后嗣，神本性中一切的丰富的荣耀都属于我们，都归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那天我们活在地上，不再像今天这个光景，这个今天这个光景非常的可怜。我是一无所有的人，你说爱吧，我们有多少爱？你说宽容吧，我们有多少宽容？因为忍耐了，我不大有在忍耐，我许许多多都是非常的有限，没有神本身那丰富的荣耀在我的生命中被组织，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形成，在我的生命中没有长成，在我的生命中没有没有，所以我还不是后嗣，还不是后嗣。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后嗣？成长嘛，长大吧，再长大吧，不是做了基督徒我成为了基督徒就可以了。我猜说有的地方那个挂着宗教的牌子，那里面非常的兴旺，非常的热闹，为什么？只是安慰自己的良知而已，安慰良知，我总算有了信仰了吧，我总算要来做了礼拜吧。我从来门口经过的时候，黑夜从来门口，他们一串一串的人，一堆一堆的人那里迎进到里面去挂弥撒，挂挂弥撒走了，有什么意义？我所以才说宗教是最误人的，从神的眼光去看，宗教最误人的。怎样误人？我总算有过弥撒，我总算做过礼拜，没有在生命中成长。不要说没有得着神的生命，假若得着神的生命没有在生命中成长的话，一直说婴孩。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因为你们只能吃干粮，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你们在基督里面为婴孩，为婴孩，那是没有成长，没有在生命中成长。不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我只能用奶喂你们，我没有用干粮喂你们。为什么你们不能吃？就是到现在，这保罗说的话，就到现在还是不能吃。为什么原因？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是婴孩，不是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得荣耀吗？是我们应该得荣耀。神是盼望我们至终有一天我们都得荣耀。那么如何得荣耀呢？在生命中成长嘛。就在生命中成长，基本的一件事情，接受生命的喂养，得着生命的供应，是不是？我假如没有得着生命的供应，我没有得着生命的供应，得着生命的喂养，我怎样能够成长？这是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所讲的，得荣耀头一层的意义，得荣耀头一层的意义。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了得荣耀第二层的意义，怎样说？叫我们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 一切受造主叹息劳苦，不在虚空之下。然而受造主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对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就他说不止败坏这些受造主都在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他们指望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那时候再没有所谓败坏。我请问你，当万物复兴的时候有没有所谓的败坏？没有败坏。今天每一件事情都在处在败坏的辖制之下，不能脱离败坏的辖制，对不对？哦，现在春天来了，虽然花啊草啊都那里长出来了，你知道不知道？再过半年那个花啊草就凋谢了，哦，草又枯干了，都在败坏的辖制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止如此，睁眼看过去，整个受造主都在败坏的辖制中。不止受造之物在败坏的辖制中，我们这些在神所造万物之中，好像在万物之中是什么人？万物的首领。我们自己本身也在败坏的辖制里面，多少要败坏，虚谎欺骗诡诈，我们这小人物啊，小人物我们欺骗诡诈还不过那么久久的范围啊，假如大人物那个欺骗诡诈虚谎的更大了，更可怕了，对不对啊？为什么他自己愿意吗？也不一定，乃是在败坏的辖制中。然而一切受造主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把败坏的辖制对我的辖制完全丢掉甩开脱下去，脱下去以后又怎样？得以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有个荣耀的自由。今天没有荣耀的自由，怎样荣耀的自由呢？我不愿意我丢不开，我愿意了我拿不到做不来。保罗怎样说？我真是苦啊，因为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因为我想做好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有没有罗马第七章的话？这是什么败坏的辖制？在品格上是如此，道德上是如此，在物质方面也是这样，一直在败坏的辖制中。在败坏的辖制中有荣耀吗？没有荣耀。我的品格上在败坏的辖制中，我有荣耀吗？没有荣耀。我外面可以非常的堂皇冠冕，可是我里面是败坏的辖制。我有真正的荣耀吗？没有荣耀，没有荣耀。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我所愿意去做的我做不来，我不能做，败坏的辖制。你就看见没有？没有荣耀，有没有荣耀啊？我外面可以装得非常的体面，我里面内心的情况我不能拿给你们看，我本质本性中的情形我不能表明给你们看，因为那是羞耻的事。荣耀吗？不荣耀，一点不荣耀。什么是荣耀？是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进入那个自由就是自由，一切都是自由，不是外面行为上行动上自由啊，乃是这个人是自由的。有爱就有爱，有宽恕就有宽恕，有正直就有正直。我今天很想正直的时候，你们有弯曲给我同在，我里面很弯曲啊，我的弯曲与我同在，我怎样能够正直呢？正直不了，我既不正又不直，我是败坏的辖制。我愿意讲吗？连我的讲话都转弯来转弯去的，为了一个目的不好直接讲出来，不好意思讲出来，转弯来转弯目的来讲话，为什么这样？我们真属于光明正大吗？没有这一个，我们没有这一个，我们是有点转弯抹角。不止我们愿心上如此，许多人言语上这样，乃是证明一件事，在我们品格中品性中就是如此，受败坏的辖制，没有神儿女的荣耀的自由。有一天我们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全是荣耀的，没有所谓败坏，把一切的败坏都脱掉了，都脱掉了，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 在那一天的话，没有对耶稣会败坏。我讲实在的话，许多我们今天许多的观景受败坏的孩子，我想对一个人比较亲切一点嘛，不可能。我一见他，我心里面就有没有这样情形呢？当你不满意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本身又怎样呢？本身并不快乐。然而你也胜不过那个情况，你也脱不掉那种情况。你看见他就觉得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没有那个自由吧？我有宽恕人就宽恕人，没有那个自由。我思想上可以说我很愿意宽恕他，在我里面的品格中、品性中，我还是没有宽恕。我不过说明一点点情形，受败坏的瑕疵，有荣耀吧？一点没有荣耀。你想一想看，不要说了太大的事，不要说了太脏、太误会的事。当然点一点吧。哦，你昨天得罪了我，你讲我一句不好听的话，我记在心里，我很想宽恕你，可是我不能宽恕。不是我心里面不愿意宽恕，我不敢忍，就没有这个宽恕。我本质上没有这个宽恕，不晓得为什么一看见你就想起那一件事情，一看见你我里面心里就过不去。我有荣耀不荣耀？我请问你荣耀不荣耀？我一点没有荣耀，我是败坏，不是荣耀，我是受败坏的辖制。我为什么不能宽恕呢？就是不能宽恕。你不要讲我太重的话，一点点很轻的话伤了我，我就不太容易宽恕你，对不对呀？我心里老是记着那一句话，虽然你讲那一句话也许没有什么恶意，没有什么愿意在哪里，可是你讲出来了，我听见了，我就记住那句话。我每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心里就不高兴，这到底为什么？当我不高兴的时候，我有荣耀吗？我一点荣耀都没有，我受败坏的辖制。你清楚吗？有一天我们又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那是自由了。当然了，那天什么时候来到呢？下面又说到，就是我们有圣灵出借国子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盼望得着荣耀，等候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哦，心里叹息。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在得救的过程中间，在承受救恩的过程中间，有多少次心里叹息过？我们心里所以叹息，也不是环境中的为难，也不是人生遭遇里面什么为难，不是这个。我们所以心里叹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深切的羡慕。你说羡慕什么？当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所羡慕的那一个的时候，我们自然心里就叹息。我的叹息不是别的原因，乃是我要得到了而没有得到，还没有得到，因此心里叹息。就是我们有圣灵出借国子的人，我们有圣灵生的，我们是从圣灵重生的，是不是？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主耶稣自己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既然重生了，我已经进入到神的范围里面去，我跟神的范围呢没有多少的阻隔，我已经进到里面去，进入神的国啊！你要记得这一件事，尼哥底。主耶稣在把约翰第三章讲过两次这样的话，对不对？人若不是从上头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不？”主耶稣说：“不，你进母腹一百次，再生一百次，人肉身生的还是肉身，灵生的才是灵。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没有法子进入那些神的界限，你没有法子进入神的范围，你没有法子进入神的自己。我们某个圣灵重生了，我们应该能够进入神的国，可是我们实在进入了神的国，然而我们还没有得到儿子的名分，因此我们心里叹息，多多少少还在败坏的瑕疵中。我不能做我所愿意的，我不能想我所愿意想的，我所想的都是我不愿意想的，是不是这样？因此心里叹息，深切的叹息。亲爱的弟兄姊妹，怎样就叫做荣耀呢？ 灯笼要第二种的情况，第二种的意义，那说你我脱离了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你知道今天是吗？你原谅我说一句话啊，原谅我说一句话，弟兄们，知道吗？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和我脱去了这个，不是外面的壳子上脱去了这个，好像毛毛虫，好像蚕一样的脱去了这一个，哦，成个蝴蝶了一样，不是，不止外面的脱去，连我本性中都脱去了，我本质中都脱去了，我完全脱去这一个，我不再在我自己的里面的思想来思想，我不再在自己的感觉里面来感觉，我的思想和感觉都成为我的辖制，我没有自由，我一想起就讨厌你，我一感觉就感觉到不高兴，这些什么事情？我请问你，荣耀不荣耀？有许多的事情就我们不高兴啊，然后真正就我们不高兴的乃是自己，还不是人，还不是事情。你有没有过不高兴？有不高兴，我有过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你说有许多的事都叫我不高兴。我说，值得我们好好的探讨一下。仅仅是叫我不高兴吗？还是我这个人就是不高兴的人？实在说，看见这个人也不高兴，看那个人一样不高兴。我用很粗浅、很平俗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可是我们不是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既然蒙恩得救的，我们有一天又来到脱离败坏的辖制，在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那时候我们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有荣耀的自由。那么今天应该怎样？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就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为了这个心里面发出深切的叹息有过几次，有过几次。实在说一句话，我们假如又说这件事情的话，可以说了许多，可以说了许多。特别刚刚得救蒙恩的那段，尝过天恩滋味的那个时候开始，心里一个深切的叹息。我们所叹息的是什么？我们所叹息的不是盼望上天堂，我们所叹息的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完全得着你自己？是我现在已经得着你自己，可是我没完全得着你自己，我实实在在有份于你自己，然后我不是完全跟你同行同职，没有，我跟你差距还有多大，还有多远啊？我们的主啊，你是哪样荣耀，哪样的尊贵？你在完全的自由的里面，我今天不是这个观点。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脱去败坏的辖制。直到有一天我脱去了败坏辖制，我就不再受了败坏的辖制。我不只说外面所做的事不再败坏，那我这个人不在败坏的辖制中，我这人进入了神儿子荣耀的自由。我像神的儿子一样，有爱有爱，有宽恕有宽恕，人宽恕。你看见没有？我们今天没有自由，有忘记某一件事，我们都没有自由，很想把它忘掉了吧？忘不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啊？真是忘不了，忘掉了吧？哪一件事情忘记了吧？忘不了，为什么忘不了？受败坏的辖制。我忘不了他，我很快乐吧？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一点不光彩，我一点不荣耀，因为我忘不了那件事。为什么我没有自由？就等到有那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到那一天得到荣耀的时候，我进入神儿女的自由。圣经里面说到这件事情，说到荣耀还不止这样说，说到到荣耀的时候怎样说？还说到我们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第三面的意义，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面说我们成为后嗣，承受与基督同作后嗣，承受神丰富的产业，成为我们永远的一切，我们一切永远的。第二件说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要得到儿子的名分， 得到儿子的名分，对不对？这二十六节以前，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乃是我们的身体得受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受。这到那一天，我们身体得到救赎的，再没有所谓的软弱的，再没有所谓的疾病的，再没有所谓的残废的，没有这些事的。身体得受改变，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像，像他荣耀的身体一样。这就为最后完成的时候是如此，不是我们的灵得救，也不是我们的魂得救，有一天连身体都得受了，是不是？身体得受。然而说到荣耀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件事，那说什么一件事呢？那就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说到我们并不舍得当怎样祷告，这里说到怎样，这里说到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样子叫做荣耀？被磨成，被塑造成为神儿子的形象。哎呀，从里面到外面都像神的儿子一样，并且这个形象不是指着外面的相貌来说的，所谓的形象圣经里面乃是指着我们里面的性情来说的。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就这样说，对不对呀？上帝之神在开会，我们又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什么是神的形象？什么又是神的样式？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形象指着里面的，里面的性情，里面的品格，里面的品德，里面的每一部分都要像神一样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叫荣耀？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天你再看见我的时候，不是今天的光景，不止外貌上，不止像今天的光景，我里面的性质、性情、品格都不像今天，一点都不像今天。我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就是得荣耀。那么到底怎样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是在于圣灵的工作。我们曾经这样说过，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救赎中，客观的事实就是一次而永远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不要第二次再做，不要第二次说完成了，完全了，成全了，那是客观的事实，那在神面前所有的事，那是客观的事实。那主观的经历都是借着圣灵带给我们，连我们所有都是神永远的生命，都是借着圣灵带给我们。假如没有圣灵，不会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就是说还在肉身中，他无法把神永远的生命带给我们。就是说从死里复活才告诉我们，这样说，我要求父，求父，父就另外去跟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常与你们同在，也有在你们的里面。圣灵是生命之灵，许多主观的工作神又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全，那些主观的工作都是圣灵所做的。我们又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件事情也是圣灵所做成的，不是单单主耶稣做成的呀。主耶稣所做成的都是客观的，在十字架为你和我所有的问题在十字架上都解决了，永远解决，然而都是客观的。我的罪得赦免，那是客观的，我的罪得了宽恕，得了洗净，都是客观的，对不对呀？主观的是这个圣灵带到我们里面来，哦，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到底是怎样做成的呢？圣灵。所以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一共最少有四次提起圣灵。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请问你，我们的软弱什么软弱？我们本不守的班怎样祷告，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为什么不学了祷告？今天中午你没有饭吃，你不没有饭吃，或者又吃饭，你不会祷告吧？不会祷告吧？我想每一个都会祷告，三岁孩子都会懂得祷告，对不对？我们晚中午没有饭吃啊，你赶紧祷告啊，求我们的父神给我们一个面包啊，不会祷告吧？可我们就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为什么不守着单怎样祷告？因为我们软弱，太软弱了，软弱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守着单怎样祷告。你说软弱就又是怎样软弱？哦，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连搬一张椅子都没有力量，那个叫软弱，不是？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软弱到什么地步？真的不认识什么叫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不明白神对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他最终又如何来成全我们？他一路的经过中间是怎样来对待我们？我们软弱，你真的知道我们的父神是怎样来对待你，怎样来带领你吗？不知道，我所以不知道，就是我的软弱。为什么软弱？因为我只想到我的吃的，我的喝的，我的住的，我的穿的，我的工作，我的什么？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去想到那永远荣耀的事，没有想到在神心意中所预定于我们的那个荣耀的事，我们软弱。我说实在的话，对许多的基督徒讲到做荣耀这件事情，他们听不进去。他们所以听不进去，也难怪，不是故意不听，即使听见了也算为无聊啊，听这些道理做什么？我今天有饭吃最要紧的，对不对呀？软弱，况且我们的软弱，你知道吗？我们有极深的软弱，极大的软弱。我请问你软弱不软弱？我们只想到现在有没有面包，我们没有想到将来的荣耀。神预定给我的是怎么样子的预定？神又在救恩中把我成全到什么情形、什么地步？我们没有想这一个，我们没有想这一个，我们软弱。况且我们的软弱，软弱不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比方说小孩子，我没有想到我长大才能又做什么，我没有想到我长大才能是什么样子，我又怎样？没有，只有了今天晚。你告诉他好好读书吧，他软弱得很，听不进去，根本听不进去。你总该读一点书吧，听不进去，我有玩就好了，有糖果吃就好了。叫什么？我们软弱，软弱。你说不软弱吧？我软弱不是我不会做事，外面能力大得很，可是里面软弱。外面的才干选出来可不得了了，可是里面软弱。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帮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什么？就我们在软弱中都得到他的帮助，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想到将来荣耀的事，无比的荣耀，无比的丰富，无比的恩典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说我们自己的观念或是想限制在哪里啊，好像神给我们的恩典就那么多了，神的恩典就是又成全于我们的，也就是那么多了。多少？我的罪得赦免，将来上天堂不下地狱。神恩典是为我们做成的，难道只有这么多了吗？若是只有这么多，我说我很惭愧，我将来上了天堂还是我这个人。当我见你的面，你见我的时候，我们彼此都惭愧，因为你还是一样，我还是一样。惭愧不惭愧？那不止我们的惭愧，连借我们的父都惭愧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为什么圣灵怎样帮助？圣灵总是把他荣耀的事显给我们。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得救的过程中间，有多少次见过那荣耀的事？我不是说眼睛看见哦，那眼睛看见是可能是虚幻的，可能是假冒的，那是里面的灵被开启的，里面的灵被开启，里面的灵里面明亮的。我告诉弟兄姊妹，在救恩中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都忽略了。我们怎样忽略呢？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三章记载，主耶稣到约旦河受浸，约翰对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前里来吧。主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你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然后约翰跟主耶稣就到河里受浸了。主耶稣受了浸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圣经应该有人知道的，发生什么事情？随即天开了，你知道吗？多大的一件事情啊！对整个堕落人类来说 他开启了天。冷怎么堕落？冷堕落进入了黑暗，对不对？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说？当亚当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神就在伊甸的东边安设基督伯火四面转动花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哪里关闭起来了？生命树的道路被封锁了，被关闭起来了。那也就是说人摸不着神，看不见神了，那里整个天是关闭的，整个天关闭。你知道整个的人类，堕落的人类都在关闭的天之下过着日子，所以他有哪样败坏，他有哪样的自私，他有哪样的虚晃。假如在开启的天之下，你就不会这样。可是主耶稣受尽怎样呢？从水里上来，圣经这样说，水急天就开了，天开了。对对，离过我们一个某恩得救的人来说，应该说有一个开启的天向着我们呢，那么真的能够看见永远的奥秘，出神的奥秘。应该神对我们没有一点的隐瞒，你看见了就怎样。况且我们的软弱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当你没有看见荣耀的事，没有看见极大的荣耀的时候，你软弱到一个地步，只能够想今天的事，只能够看今天的事，没有想到那一天的事，将来在远视里面的事，只能够想到我自己怎样，我自己需要面包，需要工作，没有想到神怎样，是不是软弱？我请问你是不是软弱？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怎样帮助？圣灵的帮助头一件事情开启了你的天，圣灵把你带到开启的天里面来，就能看见神，也看见神在远世的计划中为我们所预定的一切。有没有看见这一点？神的远世的计划为你和我预定了一些什么？不能说神的恩典就没有预定啊，在神的心目中没有预定啊。连我们人嘛，我们是土土的人，很土的人啊。当你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就为孩子有了预定了。我最少把我的孩子栽培到一个地步，是不是这样啊？何况我们的父，我们的神，荣耀之神，荣耀的父，他对你我没有预定吗？有预定。难道他说预定于我们的到底是怎样？到底是怎样？我们根本不看，没有看见，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去考虑，没有想到这些事。为什么？我们软弱。你说软弱不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你对神的心意都体会不来呀、啊？能够体会神的心肠吗？体会不来，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好像想都没有力量去想一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啊、哦？有没有？比方说人病重的时候啊，就想一些事情，而且都不是想的，都没有力气。有的时候我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晨的时候，真的连想打开圣经来晃一晃都不能有这个力气一样的。我们软弱，我们软弱。假如神怜悯我，给我好的睡眠，我觉得有一点力量。翻开圣经，我翻得很快，也翻得很准。我换到哪一面就是哪一面，不然的话了，连哪里圣经想看几行都不大有力量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关系，看几行圣经，我即使对我自己敷衍一下来看几行圣经，我都敷衍不来。我连看你圣经我觉得好重好大好不容易啊，为什么？软弱，软弱，没有神的存在，没有神的恩典，我就是那么软弱啊。你说林弟兄，你的声音蛮熟的，以前一个老弟兄一直称赞我，哦，你的声音真是太熟了。我说不熟不熟，一点都不熟，我一点都不熟。有的时候又想拿起圣经来，好像都没有那个力气，都没有那个力量一样的。为什么？软弱。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有没有知道软弱？没有神的存在，就是那么软弱，就是那么软弱。我们并不晓得，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并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成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你知道在这两句简单的话里面包含了多少真理啊，多少丰富的荣耀都在其中啊。我们并不晓得祷告，为了什么事情并不晓得该怎样祷告。我请问你，为了日常的生活不知道怎样祷告啊，为了我今天该做的事，该我去的地方，我不知道怎样祷告啊。哦，主啊，我今天又去聚会去了，求你就太阳晒出来，不要那么冷，不要下雪，我不晓得祷告吧。我可晓得祷告，我什么都晓得祷告。这里说我们并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为了什么远是荣耀的事，我真不知道怎样祷告。不要说我不知道，保罗都不知道，这是保罗说的话。我们并不晓得，保罗既然说我们，岂不把他自己包含在其中吗？保罗不是说你们并不知道怎样祷告，那他保罗太欺负我们了。保罗说我们，保罗自己也在其中，保罗自己也在其中，我们并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不晓得为什么事情不晓得祷告，为了今天你没有东西吃你不晓得祷告吧，为了今天天气很冷你没有衣服穿不晓得祷告吧，为了日常的事情，为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每一件事我们不知道祷告，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有一件事不知道当怎样祷告，那件事情什么事情？你说奥秘吧，好像是奥秘，事实上也不是奥秘，我说永远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为了日常琐琐碎碎的事情不晓得怎样祷告，为了那远视的荣耀，为了我自己的远视，永远我在永远里面到底如何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也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得叹息替我们盼望叹息，深切的等候叹息。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情，比方说你到火车站或者到飞机场接一个人嘛，老等老等老等的等不到那个人，你是不是叹息啊？你为什么叹息？深切的等候，我假如不等候他，我根本不会叹息。我的叹息因为我里面有个深切的等候，深切的盼望，我盼望立刻能够见到他的面，我盼望立刻能够拉到他的手，我盼望给他哦，相拥相抱多好啊，那个情景多美丽啊，我已经盼望了很久啊。可是现在呢，还没有来到我就叹息了，现在等飞机已经过了5个钟头还没有来到我就叹息了，深切的盼望。如果没有这样深切的盼望，在你我无所谓的做基督徒中间，当然没有这个叹息的。假如有叹息的，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吃；假如有叹息的，因为我们没有路好走，那叹息是悲哀的叹息，不是真理所说的叹息。圣灵亲自愿说不出来的叹息，圣灵的叹息，圣灵叹息在哪里叹息？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哦，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与圣灵连成一灵，对不对？我们刚刚读过了罗马第8章26节呢，上面说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我圣灵是我们的灵，圣灵在来叹息，在我们的灵里面叹息，在我们的灵里面叹息。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但如果有许多言语上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过用叹息来祷告过？许多事情不是我们的言语所能够表达的，许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言语能够说明的，不是没有话可以说明。我心里的深切的盼望不是我的话能够表明出来表达的出来的，不是。我只好来叹息，哦，主知道如今为什么你还不来， 啊，主知道如今为什么我身上还没有许多的改变，没有多少的改变。为什么知道如今我还是在这败坏的辖制中间，我没有进入你荣耀的自由，我还没有进入你荣耀的自由，有许多的事都成为我的辖制，都辖制了我，我的思想就辖制我，我的感情就辖制我，我自己的喜欢就辖制我，我不能喜欢你所喜欢的，我受了辖制，受我自己的喜欢辖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过这个辖制，有没有？你想脱掉这个喜欢，跟主的喜欢同一个喜欢，那太好的一件事。就像圣经里面所说一样，使我思想像你的思想，喜欢像你的喜欢一样。为什么？我受败坏的辖制，我没有深切的叹息在那里。现在的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到底是怎样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头一件事情，圣灵所以帮助我们，头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让圣灵来开启我们嘛。天是向着我们已经开启的，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可能没有开启，还是关闭。关闭在哪里？我们不一定说对神的关闭，我们被闭塞在许多俗世的事上，我们被闭塞在许多宗教的事上，我们没有被开启过。宗教的事上很认真的，我刚才提起这件事情，我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天主堂门口啊，一堆一堆的人云进去啊，有个弟兄就说他们也是蛮虔诚的，我的的确没有错，在宗教的虔诚上，这里多少的怎样布了多少的人。我问你，他们家里有没有深切的叹息过？没有叹息。为什么叹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我的主？好像人在飞机场等朋友一样，到现在我还没有等他，我怎能不叹息？哦，心里叹息，就是我们有圣灵出借国子的人也是心里叹息，不止心里叹息，现在圣灵连给我们，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想到那一些事，我们只能想到眼前的事，像北德所说一样，只看见近处，万有他往日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你看见近处了，你看见眼前的，我没有看见那永远的，没有看见出天的荣耀的。因此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怎样帮助我们？头一件事情帮助我们怎样叹息，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圣徒祈求。我请问你，圣灵的帮助头一件事情是不是叹息？使我们会跟他一同叹息。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的叹息，他大概他因为他遭遇了不好的事，不，基督徒的叹息远超过一切，我们的叹息一直达到天，达到永远，为了那一段来叹息。眼前的事情算什么？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眼前的事情，今世的事情，难道能够累住我们的一生吗？把它被我们被它累住了吧？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敢说，多少有一两位弟兄没有被这些事情累住了。我们也不应该被这些事情累住了。我们是想所忘的，我们是要见的，我们是进入乃是永世的荣耀。因此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怎样？用亲自用说不能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开始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件事情，圣灵有很大工作，很大的工作。他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什么工作？什么工作？就我们自动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够得享神儿子的荣耀。什么工作？最少在圣经里面，我讲稍微提过几点哦，你们就清楚了。头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二章，不止以弗所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也是这样。圣灵做印记，你们既然信有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有没有这样的话？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既然信有他，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你也有注意到圣灵叫印记，叫印记什么印啊？印是什么印啊？啊，单单我买东西啊，我又订了几个东西给他印印啊，订东西过来也是这样啊，打上印记啊，做记号哦，你这个东西又送到我家里来，我买的是这个，是不错。还不止如此，圣灵的印记那就把神的形象印到我们里面来，因为圣灵就是印记，圣灵有什么神的形象，把神的印到我们里面来。不止如此，限于时间我再稍微说一下，不止如此，我们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这件事情，许多的工作都在圣灵中，都在圣灵中，不是在主耶稣，主耶稣客观的完成了，也不是在源头，在神那面，在圣灵中。第二件我稍微再讲一下，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你们就是基督的信，有没有这样的话？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你们有基督的信，那这句话无所谓吧，这句话太大，什么叫基督的信？你把基督介绍出去，那你看看你就知道看见基督了。什么叫信啊？我写一封信给你，你从我所写的信里面你能够看见我这个人了。你们就是基督的信，这个信怎么修成呢？我没有时间来讲，稍微提提啊。所以接着我们修成呢，保罗说我来写成呢，怎样写？不是用笔墨写，那是用什么？我不好意思啊，原生成的名写的。你们是基督的信，你们为何能够把基督推荐出去？别人看见了你，为什么能够看见了基督？因为你是信嘛。为什么能看见基督？因为借助我们修成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假如在神的怜悯中都应该像保罗那样能够说，是借助我们修成的，没有事情比这更重要，不是我会讲道就好了，不是，我应该是修书的一个写书，写书信的一个人，怎样写？不是这个笔墨写的，那就用什么原生神的灵呢？哪里更有的翻译做用原货神的灵写的，原货的神活活的写在你的里面，假如写在你的里面，你假如真的被写过，那就从你看见基督的，开始认识基督的。我不过举出一点例子来说明一件事，基督圣灵在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这件事情上有多大的工作。我们软弱，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成的叹息替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啊，在叹息的里面是包含的比我们所有的话语都多得多，我们的话语有沉浸的，我们的话语有限制的，有的事情真是没有话可以给它表达出来呀。用什么话能够表达呢？没有话能够表达，不是我里面的情绪，我里面的感觉不能表达，实在说连外面的事都不能话就表达。比方说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你，最多只能够讲到非常非常的喜欢，你没有把它喜欢给它表达出来，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秘密尽致的给它表达出来，我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你最多只能叫非常喜欢，那么形状的情状，形状到什么样子的，没有话就表达出来，有没有话子啊？我请全世界的文学家来写一写看，他最多说哎呀非常爱你，就讲到非常，除了非常没有再加上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呢？不是，圣灵帮助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替圣徒祈求。他所祈求的是什么？我们本不晓得怎样，当然不是日常的生活，不是我们面遇的遭遇，我所过的环境都不是这一个，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是都知道怎样祷告的哦，圣灵啊，不必的，我自己会，我自己来，我中午没有饭吃，我还不知道祷告啊，老早就祷告了，早晨六点钟开始就祷告了，对不对啊？我们本不舍得单怎样祷告，我的那一个原始的荣耀，无止境的喜乐，无止境的喜乐，没有止境的喜乐，那没有变的安息，无限的安息，或者那一个我不知道怎样祷告。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多少的累赘呀，多少的累赘呀，连我们身体的本身可能都成为我们极大的累赘呀。 当然你们年轻一点很好了，又跳就跳，又跑就跑。我在那里又要去跑啊，对不起哦，真的跑不来了，又跳跳不起来了，身体就成为我的累赘了。我想快快的我走上展台来，也不带你，我想很威风的快快走上展台来，好不好啊？像布希总统上的展台一样，那多好啊，万人都注目你啊，那太好了，我又不带我了。我不过举出一点例子，可是等到有一天我们脱去了这一切，脱去了这一切，圣灵亲自用说不得的叹息。为什么？圣灵晓得神的意识，他是照着神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来祷告。圣灵吧，因此我们设目盼望得到荣耀，这件事情应该从内面，从里面发起的呀，从里面发生的呀。怎样发生？圣灵在里面做工，圣灵帮助我们，圣灵为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不是他，不是他替我啊，他不是替我们祷告，圣灵为我们祷告，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用叹息把它祷告出来，心里叹息。所以有人说，在罗马第八章呢，一共有三个叹息。我想也对啊，他讲道理蛮好的。你记不记得有三个叹息啊？对不对啊？什么叹息啊？受造之物劳苦叹息，直到如今，一个叹息。我们有圣灵出借国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第二个叹息。我姑且这样讲一讲，好像很好玩的啊。第三个什么叹？圣灵亲自用说不得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哦，这三天的探讨不错的，假如你们学习讲到的话，你用这个做题目还不错。我建议你们哦，圣灵三次的叹息啊，很不错，你会讲一篇很漂亮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周年面我们圣灵叹息怎样听不到？因为圣灵晓得神的意思，圣灵晓得神的意思啊。我们晓不晓得？我们不晓得，我们就以为神就叫我上天堂，神祈求我今天生活的安舒一点，舒服一点，宽裕一点。圣灵晓得神的意思，圣灵晓得神的意思，除了圣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圣灵怎样？人家说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说，除了人的灵，谁能够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有没有这样的话？神的灵知道神的事，圣灵为什么在我们里面叹息？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圣灵知道神的心意，圣灵知道什么？那个心意跟我们没有关系，也无关重要了，那关系我们。圣灵知道神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圣徒祷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知道什么意思啊？圣灵摸着神，注意神的所在，除了神的灵，谁能够知道神的事呢？像这样，我们谁能够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乃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灵，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话。像这样，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像这样，圣灵就我们的灵联合在一起，他就我们知道神的事。神的事什么事啊？他为我们所预定的。神的事什么事啊？像孩子们摸着父母的心一样，父母的心啊，整个为了孩子们想，为了孩子们有多少的计划，有多少的打算，有多少的预备，有多少的预定。圣灵知道，圣灵知道我们的父母都有我们有多少的预备，不仅有预备，他对我们有多少的预定，多好的预定啊，你知道吗？可能不知道，我们以为他就救了我们就这样了，好像我们从路边呢像孤儿一样被捡回来就算了，没有事情了。不，他对我们有许多的预定，至高荣耀的预定。圣灵晓得神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代求。圣灵，我想应该此间我只能这样说，这只是指着外里面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把神写给我们看，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把神向我们所定的心意，永远的心意显给我们看。可是圣灵在外面还有环境的安排。你读圣经的时候，应该你会注意到一件事，圣灵管理的一切的环境，所有的人事遭遇都在圣灵的管制中间，没有不在圣灵的管制。我们就属神的人啊，应该在圣灵的管制中间，你知道我今天这样简单讲。所以下面有一句就这样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就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就定下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万事互相照顾，怎样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仅仅圣灵在你的里面内在的工作，在你的里面就你羡慕谁，就你爱慕谁，就你不断的叹息，为了那一天得数的日子来到，心里不断的叹息，期望等候这圣灵做的工作。然而不只在圣灵在里面做工作，圣灵也在我们的环境中做事。我请问你，万事互相效力，这万事谁来定规的？谁来部署的？谁来安排的？万事不是一点点事啊，不是一件两件事，万事每一件事，你所遭遇的，你所经过的，你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每一人事物都在里面。万事互相效力，多宝贵的这句话。可是我们许多的时候把万事的效力丢得好远好远去了，我只想当前的好处，我只想到目前怎样，我们没有看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能够调度万有为我们效力的只有圣灵，能够管制万有为我们效力的只有圣灵。这不止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在我们的外面，我们的环境所处的经过中间为我们效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止里面内在的圣灵，我因他而活，我靠他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也留意到看，圣灵会你和我安排一切人事环境多好多恰当。我正常常说我不知道别的事，我不明白什么高深的道理，我没有研究过这些事，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确实的，是神带领我这一生。到现在我想可以说了这样的话，我也达到相当的年龄了，对不对呀？亲爱的弟兄们，从神开始带领我一生，所有的环境，所有的遭遇，所有面对的一切人事物，我不是说进度努力呀、啊、都非常的理想啊，没有，可能相当的艰难，可能相当的不容易。然而那些人事物不过为我效力，人事物包含不包含在万事里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我们怎样能够被磨成儿子的形象呢？不是把圣灵把神的形象带到我们的里面来，也借着外面事物的环境所发生的人事变迁，许多的经过，把我们这个人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我想今天我停在这里，我不想来为弟兄来报告。